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德国民众谴责中共迫害。62年前，因为人们不希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重演，联合国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宣言中说，鉴于对人权的无视和污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于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2010年12月10日，法轮功学员在德国多特蒙德市市中心举办信息日，向来往的市民讲述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功的人权迫害，并征签谴责和制止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的罪行，以此来纪念第62届世界人权日。这一天，人们在经过市中心繁华街道的时候，都会看到法轮功学员摆设的信息台，台前用德文写着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台后的横幅上写着36个中国的死亡集中营。法轮功真相展板上用德文介绍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和正在中国发生的迫害。当天信息台前经常是站满了反对迫害、支持人权的德国民众，等着在制止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签名簿上签名。
香港人权日，香港各界大声援。随着香港社会越来越了解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受迫害的真相，越来越多的各界人士公开站出来为法轮功发声。12月12日2010年的世界人权日期间，香港法轮功学员举办的护人权反迫害集会游行受到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世界人权日，香港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香港民主党主席、立法会议员何俊仁、民主党中常委陈树英、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亚洲分团成员、民主党西贡区召集人林永然、民主党中委林子健、民主党社区主任周伟东、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发言人朱婉琪以及立法会议员、民主党副主席刘慧卿、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等多位中港台知名人士发言，一致表示无惧中共残暴政权，将继续支持包括法轮功团体在内的中港民众反对迫害，争取人权自由。许多大陆游客首次看到香港法轮功公开游行的场面，感觉很震撼。一名游客说，香港比较自由，他们有这样的活动应该可以，但在我们大陆就不能有这样的活动。几个大陆青年拿着相机拍摄游行的情景。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在中国修炼法轮功究竟违不违法？在弄清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明白，在中共统治中国的几十年中，可谓对法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其不需要的时候可以砸烂公检法，就连受宪法保护的国家主席都可以在一夜之间打成叛徒、内奸、公贼。 在需要法律装潢门面时，又号称与世界接轨，编造出一系列的法律，高喊依法治国。由此可见，今天中国的法律只不过是中共独裁者对内维持暴政统治，残酷欺压百姓，对外掩人耳目，欺世盗名的假面具。再来看，从1999年720迫害开始，中共就声称是所谓依法取缔法轮功，几乎所有强加给法轮功学院的罪名都是所谓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法规实施。那么中共依的这个法究竟在哪里呢？把法轮功定性为邪教的法律依据何在？法轮功学员到底破坏了哪一部分法律法规的实施呢？至今能够公开找到的取缔法轮功的唯一所谓法律依据，是1999年7月22日中共媒体公布的民政部关于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和随后公安部依据这个决定而做的六禁止通知。众所周知，民政部和公安部是两个行政机构，越权发布这样的决定和通知是违法违宪的。民政部取缔的也只是法轮大法研究会，而不是法轮功。更何况这个组织早在3年前就已经被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正式批准解散，在当时根本就已经不存在了。再来看看中共最早把法轮功定性为邪教组织的法律依据又在哪里？1999年10月25日，江泽民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法轮功是邪教。第二天，中共喉舌《人民日报》便发表了题为《法轮功就是邪教》的社论。但是江泽民和《人民日报》评论员也同样没有立法权。如果把当权者个人的讲话和报刊文章或者是法院、监察院的司法解释及通知、决定等红头文件当作法律，那是以权代法、以言代法，是在践踏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另外，1999年10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取缔邪教、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和两高司法解释一二全文内容中都没有法轮功三个字，唯一见到法轮功三个字的是两高关于贯彻人大常委会这个决定的两个通知，通知显然不能作为定罪判刑的法律依据。那么自1999年10月以来，中共一直引用刑法第300条和两个司法解释来处理所谓的法轮功案件，但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法轮功学员是如何利用哪个组织的，也没有任何人能够说明到底是哪一条国家的法律、哪一项行政法规的实施被法轮功学员破坏了，更没有人能够指证法轮功学员散发真相材料又是如何破坏法律法规实施的。也就是说，所有这类案件中都只有被告这一个要件，而没有被侵犯的对象、侵犯行为、侵犯行为的后果这三个要件。这就如同指控某人杀人，但是却没有被害人找不到杀人的证据一样。法轮功学员信仰宣传法轮功的行为都属于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范畴，在过程中不损及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利益，不涉及破坏社会秩序，没有任何社会危害性，完全符合宪法规定，符合信仰自由的普世价值，符合人权宣言和国际公约，是完完全全的合法行为。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所有的迫害行为，包括抓捕、抄家、关押、强制洗脑、送精神病院、劳教和判刑等，不仅是非法的，而且是十足的犯罪行为。
相继丢命的四个派出所所长， 2010年11月19日，辽宁省朝阳县柳城镇派出所所长潘石暴死大连，朝阳市、县各级官员得知消息无不震惊。潘石是朝阳市迫害法轮功的所谓先进典型，其先进报告刚做完两个月。报告会上，他那“我不怕，就转化，共产党我跟定了”的叫喊声犹在耳中，人却没命了。有的官员私下说，这先进的也不是地方啊。知情的百姓都在说，潘石迫害法轮功遭报了。朝阳县人们都知道，此外还有三个所长，其中两个已经死亡，一个面临枪决。古山子乡派出所所长穆振奎多次带人威胁骚扰75岁的法轮功学员王淑珍，导致其死亡。穆振奎不久就患了重病死去。石家子看守所所长刘耀胜将关押在其所内的法轮功学员陈宝凤八天内害死，刘耀胜不久就患肝癌痛苦死亡。大屯乡派出所所长刘新满把47岁的法轮功学员夏凤友用轿车逼到桥下摔死，刘新满不久连遭恶报，最后因奸淫杀人而面临枪决。几个所长相继毙命，人们不禁要问，这到底是为什么？论年龄，他们正值壮年；论体格，这几人都是超强的壮汉；论比例，那所长的死亡率也太高了点吧。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落地黄金不动心。97年的一个夏日，我回娘家和兄弟姐妹一大家十多人聚会，吃完饭回家的时候，在小区的自行车棚里发现我的车被人挂了一个挎包，打开一看，里面有5000元现金和一个50000元不用密码支取的活期存款。黄金落地他人保，这5000元现金足足是我2年工资的总收入。这么大的车棚，失主是无法知道挂在谁的自行车上的。我如果不是修炼法轮功，我会拿出捡到的钱中的1000元，请娘家人上酒楼吃一顿，然后会心安理得地享受这黄金落地他人保。但是现在我练法轮功了，师父教我们做好人，在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中讲到，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如果人人都向内心去找，人人都想自己怎么做好，我说那社会就稳定了，人类的道德标准就会回升。挎包里这么多钱，丢钱的人该多着急呀。我就在车棚里原地等待丢钱的人来找。一个多钟头后，丢钱的人找挎包来了。他说他家婆的弟弟在印尼寄来一笔钱，拿出现金5000，其余存入存折。家里来了好多客人，买了满车篮的菜肉，顺手就把装钱的挎包挂在旁边的单车上，自己光顾双手拎菜肉，忙着赶回家烧火做饭招待客人，完全忘了装钱的挎包。等到客人吃完饭散去，打扫完毕才想起装钱的挎包没拿回来，赶快回来找。看到失而复得的钱，他连声说谢谢，然后赶快回家告诉钱没丢。再次回娘家聚会时，大家都笑我傻，掉在地上的钱都不要。孩子就说，妈妈是练法轮功的，做好人拾金不昧。法轮功是高德大法，教我们做好人。师父在书中教导我们说，我们人人都向内去修的话，人人都从自己的心性上去找，哪做得不好自己找原因，下次做好，做事先考虑别人，那么人类社会也就变好了，道德也就回升了，精神文明也就变好了，治安状况也就变好了，说不定还没有警察了呢。用不着人管，人人都管自己，向自己的心里找，你说这多好。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湖南法轮功学员彭东莲被害死。湖南常德市奉贤法轮功学员彭东莲2010年11月9日在自己家中被当地警察绑架，仅仅11天后，奉贤公安通知家属彭东莲已经死亡。家属赶到奉贤看守所，看到彭东莲遗体一只手举着不能放下，脚心有青紫块。从11月9日彭东莲被非法抓捕，一直到11月20日突然死亡之前，公安自始至终不准家人见彭东莲一面。11月20日，奉贤400多名公安、便衣把奉贤看守所、殡仪馆围住。11月26日凌晨1点，彭东莲的遗体被公安强行火化。彭东莲58岁，生前是奉贤农机公司退休会计。彭东莲修炼法轮大法十多年来，身体健康，为人善良正直，是邻里公认的好人，家里的顶梁柱。2010年11月9日，在无任何合法手续的情况下，公安从家中绑架彭东莲到奉贤看守所。这是自1999年法轮功遭中央迫害以来，彭东莲的第三次被非法抓捕。九天后，11月18日，公安人员给家人一份对彭东莲的刑事拘留证。紧接着两天后，11月20日，公安通知家属彭东莲已于当日下午死亡。当家人赶到奉贤看守所时，看到彭东莲的遗体一只手举着不能放下，脚心有青紫块，身上还有温热。公安对家人声称彭东莲是心脏病死亡，但彭东莲从未有过心脏病史，而且被抓之前身体健康。知情人说，彭东莲被非法关押期间遭刑讯逼供，经尸体解剖发现彭东莲心脏已经破裂，肚内有大量的血水。彭东莲的突然莫名死亡对全家人无异于天塌。老实善良的丈夫失业在家，女儿20多岁尚未成家，87岁的老母亲和80岁的婆婆需要人照顾。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美从何来？生活中我们都常常被美的事物或美的人们吸引，走在大街上，你甚至会不由自主地盯着它多看上几眼，只因为觉得它真美。时至今日，追逐着外表靓丽的现代人似乎越来越多了，但有时我们又觉得某人虽然穿着打扮入时漂亮，可讲起话来粗俗不堪，让人心生厌烦。随着修炼道路上的心性提升，自己对于美的领悟也有了更深的一层诠释。我想，人们眼中所谓的美，应是指一种气质、精神与个性相融的综合呈现吧。比如，敢于流露真情、善体人意、宽容大度、洒脱、懂得关心别人等等。更深层次的美会超越其外在的东西，比如形体、衣装打扮等，这种美散发着人性的魅力，它是心神的凝聚，具备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它让人感受到一种诗意的优雅与宜人的风采。真诚是一种美，真诚的人愿意随时打开自己的心扉，以开放的心态与周围的人们沟通交往，从容自然地去表现真实的自己。他们的内心质朴纯真，表情达意，从不虚饰做作，因此与真诚之人相交，令人们感到如沐春风。具有真诚品质的人，会给人如行云流水般的美感。善良是一种美，善良的人们同情弱者，懂得关怀和尊重他人，生活之中的他谦和恭敬，柔情似水，善良为美，他们待人慈悲祥和，像阳光一样热情明媚而动人。忍耐是一种美， 世上唯豁达忍让的大德之人，才能够于世事纷扰中遇险不惧，荣辱不惊，从而始终保持内心的平和、洒脱与宁静。由此而知，美好的风度源自于一颗博大宽容的心灵。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传说中的皇帝是一位圣王明君，也是一位修道的人，他一统华夏，执道义，经天地，济人伦，续万物，以信于人为天下先，在治世的同时修身正道，以德教化百姓，为中华传统道德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相传皇帝生下来两个多月就会说话，十岁时就对当时情形有相当了解，明了自己的责任，注重修身积德，长成后更是个聪明非凡的人物。他继位后，看到当时诸侯中的九黎族蚩尤暴虐百姓，诛杀无辜，为了拯救人民，他征召各路诸侯兵马讨伐蚩尤，但蚩尤凭借妖术，皇帝之兵不能前进，于是皇帝在琼林台虔诚向上天祈祷，请求天命，西王母便命使者授给皇帝玉符，天帝又命玄女交给他冰机，授予九鼎神丹经、阴符册等，赐给他九天六甲兵信之符。皇帝在神兵的帮助下克服了蚩尤之党，平定四方，天下始归一统。皇帝划分周野，治理星月，教化百姓，率民以示天。皇帝在打败蚩尤后，于当年七月又来祭天，感谢上帝帮助之恩。三年后的八月，第三次祭天，报答上帝使国家强盛，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他在泰山上举行了封禅仪式，祭祀天地，在泰山顶上筑坛，行祭天礼，叫封，在泰山下的小丘锄地做平坛，行祭地礼，叫禅。皇帝得到了天赐的宝鼎铜鼎，在那时是极其珍奇的，有凤凰衔着便图送给他，图中之字是慎德、仁义、仁智六个字，又有黄龙捧河图洛书献给他，这些都表明是天下安宁大祥的征兆。皇帝曾向玄女询问治国之道，玄女回答，君无为而民自化，君好静而民自正，君无事而民自富，君无欲而民自朴，以文善化，循循诱导，惩恶扬善，扶弱济困，上应天理，下顺民心，行仁义，施德惠，立正法，色邪道，修庙堂，祭祖名，四方怀德，百姓感化，以政治国，以德服众，以礼教化，慈悲宽宏。皇帝又问，何谓王道之弊？玄女回答，管昏庸而贪，丧德而暴，极乱于内，隐患于外，伐民纵暴，好歹倒悬，民怨不深，恶报不除，不恕中枢，众心散乱，疏于善化，邪风盛行，浪费铺张，天降饥荒。皇帝问道，有人隐居山林修行，言能归九天，可否？玄女回答，有根基者，有善慧者，有功德者，天必应之，随缘而归，若不修心修德，多邪念，则难有机缘，纵然修行百年，也难归矣。皇帝问，可否知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玄女回答， 观现在就知过去，看今世作为，即知后世祸福。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大道昭昭，善恶分明。皇帝本来是智慧绝伦之人，经玄女一说，自然是生人心通。皇帝几经跋涉，寻真访隐，问道修道，他登崆峒山，问广成子以大道。广成子告诉他至道之精要，无视无听，抱神以静，行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汝行，无扰汝精，存神定气，方可长生。之后他又到过峨眉山，见天皇真人于玉堂。天皇真人讲道，顺应大道，以德治世，便可以把天下交给他，一切行为合乎天理，便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皇帝尊奉有德，任人为贤，他常听从贤臣的忠告。皇帝还将全国共分九州，提出以德施天下，修德立义，为人是行，设立九德之臣，教养百姓九行，即孝、慈、文、信、言、恭、忠、勇、义，要求官员节俭朴素，以身作则。皇帝观测日月星辰运行规律，以制定历法，确定天下万物名称，教百姓造屋筑城，播白骨草木，制造舟车，养蚕制衣，史称当时的百姓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皇帝还以甲乙等十天干，子丑等十二地支，六十甲子循环来计时、计日、计年，定度量衡之制。皇帝令擅长临摹绘画的史官仓颉搜集整理文字，仓颉揣摩文字，废寝忘食，感动了神明，又奉皇衔来神书，历经数年造出种种不同的符号，并且定下了每个符号所代表的意义，遂成文字，揭开了天地间的奥秘，使民族文化从此有了一个稳固的载体。皇帝令乐官伶伦作律，乐官在山谷中找到适合的竹管以作箫，吹它的声音做基本音，这就是黄钟之功，又制成长度不同的十二个管，应十二律，并以他听到的凤凰的鸣声来校正它们。后来又相应铸了十二个钟，做乐音的标准。皇帝祭天于泰山时，亲自创作了第一支乐曲《清角》，人称天乐，曲调昂扬激荡，感天动地，流传后世。皇帝与岐伯助人讨论医理，做《内外经》，有《素问》《灵书》等各种医书，使百姓疾患得以治愈。相传皇帝后来以功德隆重而得道升天，民皆仰望和赞颂。《管子》一书中写道，皇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来，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进而止，故皇帝之治也，治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皇帝带头实践修之身而天人合一之事，依据大道的规律法则，创立了符合大道规则的人间法律，给人们指明精神回归、纯德归道之路，使道德作为人们恪守不离的思想行为准则。当时社会尊道是人们共同自然信守的共识，维系着人治社会状态，人们的心灵和行为都充满着上善，通过修身能够直接与大道相感通，与神相感应，与人为善，慈爱万物。皇帝的丰功伟业和海纳百川的精神，使人们充分感受到人文始祖 和中华民族祖根文化的魅力，和身为华夏儿女的骄傲和自豪。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